周恒看完了戏，随着裴兴仁和靳文奎下楼直奔后堂。这是紧挨着后台的一个雅间，分内外两间，里间摆好了麻将牌，瓜果点心一应俱全，外间酒席已经摆好了。高恒满意的点点头，笑着冲靳文奎说，哈哈，这里既优雅又清静，看来你们是这里的常客咯。说着坐了主座，薛白在下手相陪，阿红和云碧并排坐在右边，裴兴仁、靳文奎、魏长生都坐在对面。包永强上下张罗着，忙得脚不沾地儿。高恒显得非常的高兴，一边吃一边聊，还时不时的用脚在桌下踩这个一下，用手捏那个一把，闹得三个女人哭笑不得。三杯酒下肚，高恒好像想起了什么，突然问裴兴仁，哎，老裴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叫叶天士的神医，哎，此人医道究竟如何呀？裴兴仁擦了一下嘴，笑着说，哎呦，高爷何以对医生感兴趣啊？莫非是碰到了什么疑难杂症，要求医问药不成？嗨，哪儿的事儿啊，是皇后娘娘一直身子不爽，皇上有密旨在民间寻访名医，有人呢给我介绍了他，前天又听你们提起过他，所以随便问问。皇后娘娘是最仁德的，可就是多灾多病，推荐医生那可不是儿戏。哎，这叶天士究竟有没有真才实学？哎，要是弄个庸医去下虎狼药，那这责任谁也担当不起啊。靳文奎放下筷子说，哎，要说这个人嘛，本来啊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就是个乡下的走方郎中，哎，偏是那一年扬州首富黄老爷子的媳妇难产，哎呀，半夜三更的找了几个郎中都不在家，只好去敲叶天士家的门，请他去给太太接生。这叶天士啊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一边答应一边对他老婆说，打盆凉水洗洗脸啊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本来呀这两句话是分开来对两个人说的，打盆洗脸水啊是对他老婆说的，后边呢说你们先回去吧，我随后就到，这是对来请他的这些人说的。可是谁知道呢，这皇家的管家呀听成一回事了，还以为让他回去先打盆凉水洗洗脸啊。给谁洗洗脸呢？当然是给皇太太洗洗脸了。所以他赶紧跑回去对黄老太太说，叶先生叫先打盆凉水给太太洗洗脸，他随后就到。在场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的，高恒也笑得浑身烂颤。哎，怎么着，到头来真的给产妇洗脸了？靳文奎吃了一口菜又说，可不是嘛，眼见的大人孩子都保不住了，一家人急得什么似的，这时候还能不听郎中的话呀？还郎中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当时啊正是五黄六月天，热得产妇浑身大汗，哎，用凉水这么一激呀，你还别说，那孩子竟然呱呱坠地了，生了个12斤的大胖小子。等叶天士洗完脸赶到皇家，人家一家人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迎接他呢。皇家虽然已经有了几个公子了，但那都是偏房生的，正房太太这还是头一胎，如今得了个大胖小子，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于是这家人都把叶天士当神仙敬啊，还就这么着他就出了名了。那年呢他才17岁。众人听说这个叶天士是这么发迹起来的，都觉得好笑。靳文奎又说，哎，说来也奇怪了啊，打那以后呢找他看病的看一个好一个，这名声就越来越大了。 当然了，他自己心里清楚啊，那是缘分，不是本事。于是他自个儿就悄悄的发奋呐、暗中努力，刻苦攻读什么《伤寒》呐、《本草》啊，参酌着一边给病人治病，一边钻研。后来呀、您还别说，名声也有了，是本领也学成了。上回太医院的贺东篱医正和他谈了三天三夜，下来跟我说，哎，这才是真命奇才呢。听说呀，他最拿手的就是精通小儿科，会治痘，会治那天花。不过这人呐，就是有个毛病，爱吸阿芙蓉膏。要是往宫里推荐，我可不敢乱来，不敢拿着小命开玩笑。哈哈，来来来，高爷，瞧，光顾着说话了，吃酒啊，来，干。高恒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又放下了，笑着说，哎，我说老金呐、就他会治痘枕天花这一手，他就了不地呀、皇后娘娘的两个阿哥都是出天花轰的。如今他压低了声音又说，如今几个阿哥还都没出天花呢，新封的一个赖主也怀了胎，傅恒夫人在北京找人给他算命，又写信给尹元长的夫人，在南京找人算了，找到了那位会测字的毛仙，出了个九字问儿子。毛先生说，九字阳极之术，是个男孩，似兄而不成兄，前面有兄长没成人，又说孕妇不是正配，因为九字似圆而非圆，还说似凡而非凡，是不凡之子，还叫防着家里人。众人都放下了筷子，听得住了神。包永强是知道这件事的，本来呀、他还怀疑这位毛先生的身份，还怀疑他是刘墉办的呢，听了这话也就放心了。薛白却问，那毛先生没说能不能保住这孩子？高恒色眯眯地瞟了他一眼，元长夫人多精明的人呢，还能不问吗？毛先生说，九字又是丸字底，一定能保全的。说到这儿，他话锋一转，对裴进二人说，明天你们俩先带我去看一下叶天士，他不是爱抽阿芙蓉膏吗？先弄几两给他，三天后叫他随我坐船去金陵，告诉他金红那儿啊，有的是鸦片，都是查进来的，足足堆了一库房呢，有他抽的。说到这儿，看了看身旁的三个女人，笑着对裴进二人说，怎么着，你们再吃些东西也好去办正经事了吧。俩人会意，哪还敢吃什么东西呀、急忙站起身来，躬身辞行，吩咐阿红、云碧两个人好生服侍，便和魏长生一起笑着出去了。包永强见只剩下这四个男女，知道自己碍眼，再说了，今儿听了这么多宫闱秘闻，也想早点回到傍花后村给一英报信儿，便笑嘻嘻地说，薛白好好陪着高爷，小的也要先告辞了。高恒巴不得他这一声呢，起身笑着点点头说，好好好，忙你的去吧，难为你辛苦花钱了，什么时候去北京只管去找我，我们就算是朋友了。包永强打工作揖，千恩万谢，辞别出去了。高恒笑着推开里间的门说，三位佳人，今天咱们来个三英战吕布，叫你们也领略一下我高某人的手段，请吧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南京城。如今呐、尹继善是军机大臣，监理两江衙门事， 金鸿呢是留任交械的总督。也就是说呀，俩人如今都不算身在其位，但又都必须得谋其政。皇上要来巡视江南，驻跸关防，那是最要紧的事了，一点也马虎不得。这一天，二人正在召集江南、浙江两省三司堂官，还有五职游击以上的将领会议，布置苏杭、宁阳、湖州等地的行宫关防。门上的人送来了一份火漆封口的通风书简，二人见上面贴着明黄标签，急忙站起身来。尹继善笑着说，已经议得差不多了，布防调动的事儿都由杭州将军负责。换防嘛，最好是在夜里，声势越小越好。各衙门在城区关防一律是便衣，记住我们的宗旨是明松暗紧。迎驾的事嘛，一要庄重礼隆，二是不要扰民。就这样，金志台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金鸿啊，已经接到出任两广总督的票拟，心里高兴，脸上放光，伸出两个指头说，哦，我说两条，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等于是没有时任总督，但是有袁长、严清两位军机大臣在此坐镇，我没走之前嘛，也还要负责，谁敢玩忽职守，不遵宪命，我的亡命旗牌在手，一定军法从事，绝不手软。二是要济贫，万寿万年的月饼要加紧制作，所有贫民乞丐中秋都要分发，各县至少要设两处粥棚，舍饭赈贫，我们要派人逐县查实，听明白了吗？在座的一百来号人一起起立答应一声这，便井然有序的退了出去。尹继善和金鸿这才拆看廷谕，上面说皇上定于7月26日从北京启程，8月初八辰时正牌抵达南京。因为明诏是用一般的驿站传送的，所以今天已经是8月初三了，他们才刚刚收到。尹继善笑着说，哎，皇上总算是如愿以偿了，前几年就说要来江南，可只听楼板响，不见人下来，今儿是8月初三，再有五天皇上就到了，走，咱们见见严清去。金鸿也笑着说，哈哈，办完这趟差事啊，我回广州，你呢先去西安，再回南京。哎，我们两个难兄难弟啊，竟是来回的换地方。二人边说边走出了房门，却见袁枚带着两个衙役抬着个箱子站在议事厅门口等着呢。尹继善笑着说，怎么，我要的东西送来了，是云图。袁枚上前打了一躬笑着说，是印度运来的，听说比云图要好得多呢，一共是100斤，我库里啊还封着两箱子呢，要是不够用，大人批条我再送来。金鸿听不明白他们俩说的是什么，上前打开箱子一看，都是像砖块一样黑红色的东西，用手摸了摸，柔软滑腻，拿起来一块端详着问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呢？尹继善大声说，毒物。吓得金鸿把那东西扔了，拍拍手说，哎呦妈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别吓唬我呀，这究竟是什么呢？嗨，谁吓唬你了，真的是毒物，名叫鸦片，俗称阿芙蓉膏，一旦吸上瘾呐，可就麻烦喽，任你是腰缠万贯，良田千顷，也管叫你倾家荡产。哎，对了，你去广州之前呢，咱们再详细谈谈，这个东西太害人了，一定得严厉查禁。金鸿笑着说，那既然这是毒物，你把它弄来干什么呢？莫非你也上了瘾？这，瞧你说的， 我呀，至死也不会沾这种东西的。不过，这东西也是良药，这是高恒给太医院要的。俩人说着话，一起来到西花厅北书房见刘统勋。刘统勋今天好像遇到了什么急事，一改平日沉稳持重的风度，额头上挂着汗珠，正倒背着双手在书房里焦急地跺着步子呢。一见二人进来，劈头就说：哎呀，二位来得正好，我正要去请你们呢。哎，这刚刚接到傅六爷的书信，你们看看这是怎么弄的。嗨，这么要紧的书信竟然在清河驿站耽误了四天。说着把一封拆了口的书信扔在案子上。尹继善和刘统勋交往多年了，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焦急不安的样子呢，简直有点近乎气急败坏了。诧异地看了看他，急忙取出书信来看，一看之下他也变了脸色，目光呆滞，喃喃地说：哎呀，这傅恒办事儿也会这么鲁莽？旱露十三天，无论如何也该进了江南境内了，我们这些封疆大吏还都蒙在鼓里。金红一看他们着急的样子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急忙接过信来看。这信不长，是这么写的：延清老中堂如晤，刚接主子急诏，帝寄与纪云、赵慧、海兰察，并宫中一惠二妃奉驾启程，微服南下。具体行程主子未告，大约经山东而后汉路抵宁，阿贵刘京主持军机，主子不允先行告知，帝趁主子更衣时与太监房中匆匆草书告知，并请速告纪善、金红做迎驾准备，傅恒匆草7月20日。金红见这字儿写的非常的草，后面的笔画都毛了，看来呀，傅恒是连蘸墨汁的时间都来不及呀。金红也觉得事态严重，头胀得老大，焦急地说：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皇上微服，白龙鱼服，这六个人里头还有两个女的，纪云呢又是个文弱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护驾呀？京城到江南2000多里的汉路呢，万一有个闪失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不是要命吗？此刻尹继善已经冷静下来了，缓缓地坐下说：哎，这是皇上改不掉的习惯了，从当阿哥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不过据我看，如今直隶、山东、安徽、江南四省境内没有匪患，这一路上啊都是太平道，主子天生睿智，并不鲁莽，他要体察吏治民情，自然是这样最好了。再说阿贵是绝顶聪明的人，要是没有完好的护驾措施，他是断断不敢放主子出京的。傅恒这信是20日发出的，但是那个日字写得太潦草了，也许是24日发出的呢。哎，就算是20日发出的，算来到今天才13天呢。要是从容赶路的话，今天还到不了南京，如果有什么闪失，我们也该得着信儿了。因为阿贵呀，比我们还要着急呢，一点点差池他也出不起呀。他没有停迹，就说明一直和皇上有联络。这些天京城没有800里夹击文书递过来，肯定是把驿站的马匹呀都用在和皇上联络上了，清河驿站误了书信，八成也是这个原因。不要紧的，我看皇上安全着呢。这一番分析入情入理，三个人才觉得略微安心了点，但毕竟是与乾隆失去了联络，这心里总是不踏实啊。金红端着茶杯忘了喝， 只是一个劲儿的出神。刘统勋退然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抚着发烫的脑门，叹息一声说：唉，袁长说的这些我也想了，我是在生傅恒和阿贵的气呀。皇上通共就带那么几个人，微服走2000多里，那是闹着玩的事吗？我要是在北京啊，就是跪死在乾清门外不起来，看他还威行不威行。哎，主子啊主子，您现在在哪儿呢？这不是要我刘统勋的老命吗？啊，哎呦。说着竟然失声痛哭起来。尹继善、金红见他如此恋主，想着他在南京累得七死八活的，又要破案，又要布防安全接驾的事儿，对朝廷如此忠心耿耿，已经达到了忘我的程度，真是难能可贵呀，不仅都肃然起敬。金红急忙劝慰他说：延青老中堂，别这样，我们看着心里也怪难受的。你放心，阿贵准会有信来的。刘统勋擦了把眼泪说：嗨，我不是恐惧，反正一天得不着主子的信儿，就别想叫我安宁。烦你们二位知会刘墉一声，叫他今儿半夜再来一趟，我要重新给他布置差事。我这就给吴瞎子写信，叫他留心江湖，发文给山东、安徽、聂司各衙门，所有盗案无论大小一律报过来。另外鲁徽两江境内所有的店铺客栈都要重新登记拒保。现在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了，必须得赶紧办。尹继善和金红听了刘统勋的话，答应一声，正要出门，突然门帘一响，从外面进了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人，笑着问道：什么事啊？要赶紧办？三个人眼睛一亮，啊，傅六爷。刘统勋好像不认识他似的，一边吃惊地打量着他，一边焦急地问：六爷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啊，主子呢？话音没落，门帘一动，嫣红、莺莺一边一个打起帘子，乾隆一脚跨进门来，扫视了众人一眼，笑着说：哈哈哈哈，瞧瞧，三个奴才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要去救主呢。
啊，皇上！
几个人同时惊呼一声，尹继善和金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刘统勋却脸色苍白，突然倒在安乐椅上，双手硬撑着想站起来，可是哪里能够。乾隆知道他有心急，急忙抢上一步，双手按着他说：延青，你的脸色不好啊，别动，当心犯心急。哎，药在哪里？刘统勋颤抖着右手伸进怀里，取出一个扁玻璃瓶。乾隆见他手抖得厉害，连瓶盖都拧不开，急忙接过瓶子，拧开盖喂了他一口。来，再来一口。哎，延青啊，你瞧，朕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好，哎，别动，就这么歪着，一会儿就缓过劲儿来了。刘统勋老泪纵横，哽咽着说：
主子，您叫老臣说什么好呢？
尹继善和金红长跪在地，也都泪流满面，不知是惊还是喜，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。